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线上的家人和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参加我们今天小人物大故事云端的聚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的黄之瑜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理想，但是理想可能是出于我们个人，但是当你听到神的呼召，把理想神给你的恩赐和装备成为使命的时候，那就是截然不同的生命的展现。而在这个使命的路途当中，凭着信心踏出你的脚步，成就了黄之瑜生命的故事。今天就是我们的嘉宾黄之瑜姐妹在小人物大故事里要和您分享的生命的历程。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把这么多平凡中的弟兄姐妹因与你相遇而产生的不平凡的故事，如云彩般的环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与鼓励。今天我们将借着之瑜姐妹与神相遇之后生命的转变，看看神如何带领她走出黑暗幽谷，在浴火重生之后有了新的意向与方向。也因着之瑜姐妹一颗愿意与顺服的心，神在她的生命当中就做那翻转的工作，用环境来造就她，用困难来磨练她，早早预备她，呼召她，塑造她，以致她今天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叫属神的儿女学习登上信心的高台，走在主平安的正道上。求主带领今天以下的时间，让之瑜姐妹所说的有圣灵的同在与感动，让我们听的每一个人有受教的心，饱饱得主所要我们领受的信息。求主也祝福今天网络一切的顺利通畅，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成为多人蒙恩的管道，叫神的儿女人人回应主的心意，感恩主的同在，顺服主的带领，走神的道路，一生都蒙福啊！这样的祷告与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黄之瑜姐妹，她要告诉大家从理想到使命她信心的路程。那么黄之瑜姐妹呢，她是加州 Orange County 就是城县角声活动中心的主任，多年来她是一直从事多方面的社区工作，以关怀教育服务的理念推动了许多重要的施工，尤其是对癌症的关怀更是给癌友和家属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她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和丰富，所以在今天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让他来亲自的一一告诉大家他生命精彩的故事。
可以，好呀，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分享我生命的故事。其实通常我在很多的场合都是分享事工，那我今天会讲多一点我的故事，也就是事工背后的这个人呀，但是难免我一定也会讲到事工，所以我今天的分享有两个部分，前面部分比较是讲我的故事，从小一直求学这样，因为我的背景跟许多人有点不一样，我曾经是小留学生，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的心路历程来的。 想我的童年呢算是在一个舒适圈长大的，我是台南出生，妈妈是台南人，爸爸是江苏人。那我曾经住过台南，出生以后就搬到高雄、台中，后来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搬到台北，所以呢单单小学就念了三所，在三个城市里面念三所。那家庭那个时候算是生活的不错，因为爸爸任公职的主管，妈妈在银行工作，所以呢我跟哥哥在父母的疼爱下生活的很优渥。宪君那时候我们家里是有司机的，然后有管家的，所以在我童年的时候，那爸爸的工作调度让我们转学很多。然后呢每次转学呢就跟转学生们很辛苦，因为好不容易认识一些同学，尤其小时候又要转学，所以呢每次要离别都很伤感。那我常常就是因为那样子，我觉得我对离别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初中呢，初中总算比较稳定，我搬到台北以后，我是念仁爱国中，三年总算三年都在一个学校里，一个城市里，仁爱国中。那我在初中念书的时候，成绩挺好的，然后我记得老师的成绩单评语都是说，都是写品学兼优、活泼外向，然后很爱讲话这样子，所以呢就也很幸运都得老师蛮喜爱的。然后来考了高中，考的也蛮理想的，所以我就，但是念了半年，那时候爸爸的工作他提早退休，要移民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所以呢我又跟着爸爸，我们家分成两队，妈妈跟哥哥，我跟爸爸去哥斯达黎加，妈妈跟哥哥留在台湾。那后来呢因为那个没有很顺利，爸爸的移民，我又就辗转到了美国，就不小心就成了一个独自在异乡的小留学生。Okay. 那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在Berkeley 那边，我住在一个北加州的一个城市，靠近伯克莱很近，所以呢我在那边念高中，然后也参加那边的接受朋友的邀请，我就到了那里教会。那在那边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有一次神感动我，因为我自己到了美国觉得非亲非故的，其实心里蛮紧张的。那一次好像是不是寇世远牧师讲的，那就有我就这一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就是腓立比书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不要挂虑，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告诉神。那我想渴求的就是神给的那个意外的平安在我的心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信这个神，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受洗信主，然后也很幸福的在团契里面成长。那但是高中又说到高中，你看我上了三个高中，台湾高一，上哥斯达黎加高中，过来美国高中，所以呢高中是三个国家三所学校所以开始了我这个异乡游子的生活。那我呢其实虽然老师的评语说我活泼外向，其实我的心里面其实我是很多愁善感的。那因为常常家里的变迁，我不喜欢离别，然后更是其实是很胆小很怕孤单了。可是呢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到爸爸退休，然后因为移民不顺利也花掉很多钱，我就不想增加爸妈的负担。所以我刚到美国适应的一下子英文什么都还不好，我就开始打工，有机会打工人家介绍我就做。所以呢我住在我的 host family 里面，他那个弟弟送报，我也清晨起来跟他送报，然后有同学接油漆工，我也去帮忙做油漆工，还有记得在教会有老人看护要 我也去老人看护，然后还去一个，记得是一个像蔬果店的一个 market 市场，我在那里做收银员，那很挑战，因为英文不太好，那些东西都是英文，还要记每个东西每一磅多少钱，就记得那个时候很蛮紧张的，可是觉得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也是很好，不用增加爸妈的负担。那我在教会里面也交到很多的朋友，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团契还有我高中时候的照片。那在大学呢，后来我就进入了大学。大学以后呢，我其实在台湾的时候，我的志愿是想要念外交系的。但是呢，来美国以后，这个完全破灭，因为外交系的英文要很好。所以呢，我为了能够生存，就要走比较实际的，就选择商。其实我以前是最讨厌商的。在台湾的时候，但是为了能够好找工作，好像念会计系是很实际的，所以我就选择念商科。然后呢，为了就是自己能够负担学费，因为我是外国留学生，小留学生在那个时代其实不多这样的小留学生，那我是要付这个留学生的学费的，是很贵的，所以呢，我为了自己要负担学费，又想的什么计划可以提早毕业。我记得我大一就把我四年大学的课全部排出来，而且他有的是可以考试过的，我就可以拿到那个学分，那就给我多一点时间可以去打工做事。所以我就这样子很好的计划，然后把自己逼得很紧。然后呢，所以呢，我的大学生活不像以前在台湾看，哇，大学生活好像多彩多姿这样。我的大学生活其实是有点像灰姑娘的生活这样子。是我后来把我的学课全部换成晚上。那我白天因为学费真的实在太贵了，所以我要自己负担，我就把课换到晚上，白天就全部是打工。从在学校的餐厅，那自助餐厅升格到教授吃的餐厅，然后还去冰淇淋店，然后呢还去外面做 babysitter， 保姆，那个小学生保姆，然后呢还有呢，后来很幸运，我能够得到那个一个系的，就是教育系的申请到得到那个助理。所以我在那边帮改考卷什么，那就算是很轻松的工作了。然后呢，后来要更多的这个负担，我就整个的白天就是有一个机会，我就进入一个进出口公司上班。所以我其实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职在上班，全职在上课了。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呢，我其实一直是靠着自己努力，然后人定胜天，我把自己每一分钟几乎每一小时都算得好好的，睡觉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上课打工算得好好的，那就是想能够赶快毕业，能够达成其实是家人的美国梦。因为在这个移民的路上，我看到爸爸很不顺利，那多愁善感的我心里就按下说，我一定要自己念了，在美国能够立足，申请绿卡，然后帮助家人也可以达成他们希望来美国移民的这个愿望。所以呢，我因为这样，我又常常其实杞人忧天，很没有安全感。但是这样子，因为很忙碌，我虽然高中受洗，我在大学是一个属灵的旷野。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也就没有常常求告神，几乎算是远离神了。那所以我一切的事情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并不能够有在主里面的那个平安交托的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种下说我靠自己，然后心理压力很大的那个种子。那后来呢毕业后找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留学生，尤其我那时候是大学毕业，我那个时代呢都是博士硕士来的 他们特殊的技能学位，还可以公司帮他们申请。我才是一个大学的会计系的，是不容易找工作的。所以呢，我就试着找他有一个那种就是临时雇员的一种机构，我就去那里申请。结果呢，就有一个美国公司，它是一个炼油公司，他们需要临时雇员，会计雇员，我就去做。那我去做了以后呢，我很努力，然后呢得到上司很器重，后来呢就正式升成正式的会计。而且呢我的老板就说，诶，你是外国学生，因为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一种叫做 practical training， 我不知道怎么讲，对不起，英文中文就是好像是给那个学生的实习的。那他就说我们很希望你留下来，要怎么样才能留下来？我说那要办绿卡，我就可以一直在这里上班。所以他就说那要怎么办，那我就去找律师，他们就帮我办，就非常的顺利办成了。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在工作以外，我还去考了会计师。我就想说我既然是念会计，那会计师是在干嘛，我就想要去考一考，也顺利考过，后来又继续深造硕士，商业管理硕士。这个照片就是我在留学生毕业后找到的这个公司，这是我第一个就是专业后的公司。那公司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好，他们有一次还是我记得是公司出的那个每个礼拜还每个月的刊物，还特别报道我，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我这样一个小女生自己来美国这样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也都对我很好，也很感谢主。那这个呢，就是我后来拿到绿卡，又这个过程中我还继续的念书。也仍然是半工半读那有比较轻松一点，因为硕士的那个学分比较少一点。那这个呢后来就得到也得到这个学位。那你们看到这照片中，这个时候我就是要硕士学位的最后一年的时候，就认识我的先生Steven 杨弟兄。他是从台湾来念硕士的，在 UCI 的电机系硕士，所以我们这样认识。那接着呢，我就是要讲一下说认识后我们的婚姻就另外一篇了，就是婚嫁育儿孝亲篇。那我们呢我就委身婚姻，那建立家庭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结婚照然后呢我结婚，因为硕士毕业后我有一点，一个是在最后一年，就是我跟我先生认识后，他呢是从小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OK， 可是呢也没有去教会，不是也他没有去，后来没有去教会。那我觉得神很感谢神，就感动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想要回到教会的心，我就跟他说我们要回到教会，我想我们的家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基督的信仰上面。那他也说好，所以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回教会。然后呢我们婚后的生活固定的去聚会，教会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心。那我在这个期间呢，我也转换了工作，然后呢我在30岁前吧，28岁就在任职一个就是在会计财务管理这专业上的一个小主管然后呢，但是呢当我生了女儿以后，我考量的结果，因为工作的管理的话责任也重，那孩子也要照顾，那我从小因为妈妈都上班，我就有那种觉得每次妈妈要上班我就很难过，那我就觉得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让他感觉妈妈没有在上班，我能够全副的投入来照顾他们。那后来我就决定说放下工作全心投入家庭，然后 那跟先生商量，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刚起步，那我的薪水，因为我工作比较久，是我的薪水算是在家里的部分是蛮大一部分的，但是呢我就有祷告，让神有平安，好，我就放下来，就是专心的照顾孩子，直到老二上了幼稚园，我才又重新回去职场，神也安排了。我觉得求告神真的是不用担心，到了时候神就供应，所以又有一个又有工作来，就是工作自己找上我。那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可以了，孩子上学，我就，可是我要求我一定要做半职，就是准时接送孩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刚刚讲到美国梦，对不对？我的父母呢，也我因为帮他，我自己拿到，然后我帮他们也申请，那他们也申请到了，所以他们来美国，但是他们来美国，我盼了二十几年了，就是因为分开那个时代跟父母分开，我想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年代的留学生知道，一封信就一个月来回，电话很贵，所以我非常的想念父母。那盼到他们可以来，可以一起生活呀。但是他们因为是来在语言文化上隔阂，所以生活上面很多都需要，我都需要为他们处理。然后呢，其实家人隔了二十几年在一起相处，还是有很多的需要适应，还有很多沟通上可能造成的误会，需要彼此重新的认识。那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帮助父母孝亲，还有照顾孩子。那我呢，完美主义的我，凡事都求好心切，小孩子一天要吃多少蔬菜，多少水果，算的都好好的，要怎么样活动，父母亲的要求，需要帮忙做的事情，我也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还有理家理，所以呢，我觉得我非常努力的在扮演着好的工作者、妻子、妈妈、女儿多重角色。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完美主义，凡事都想要做到极尽的尽善尽美，所以呢常常因为忙碌忽略了饮食跟睡眠，所以呢我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常常会注意力不太能集中，然后睡不好觉。那在很感恩是这个过程，是说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因为这样来美国，他们虽然在台湾的时候也曾经过教会，可是在美国跟我们固定的去以后，他们也有教会的牧师长老跟他们谈到，所以他们信主了，尤其爸爸那个时候是七十几岁信主，真的是很感谢，很不容易了。然后呢，那是爸爸，信主过了几年呢，他其实又得了大肠癌，那在这个照顾的过程中呢，我也是靠主，因为这个对家里真的也是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好像周围没有太多人有癌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也经历到做癌症病人的家人的那种心情，跟所要付出的一些关怀跟照顾。那在这个过程中，好像还有一页。对，这里面呢，我刚刚说我在工作啊，还有那时候工作还没有完全下来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呢，我先生，我的婆婆也常常来帮助我，帮助看小孩，所以让呢这个祖孙三代也是有机会，这样孩子们也可以跟奶奶一起的有相处的一些时光，所以这个三代的时间真的是很宝贵。那当然他们也跟我的爸妈都有在一起比较多的时间。那后来呢，爸爸，我刚刚讲到爸爸妈妈都信主，那爸爸来美国定居后不久就连续两次中风，那在安排他就医住院转院， 那这个那个时候我都是真的是比较年轻，这些事情都没有经验，所以其实蛮慌乱的，但是又要自己挺起来呀，因为妈妈在美国她也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入院转院啊照护的事情啊就医这些。那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我有个哥哥，我们家小家庭就一个哥哥，但是哥哥嫂嫂他们都在台湾，哥哥有几年在大陆，所以他们并不能够分劳，所以凡事我都自己扛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女儿小也需要很多的照顾，所以我就是靠着透支自己呢来应对家人的需要。那在这个照顾过程中呢，我后来回去上班，要因为这段时间我又把工作辞掉了，所以可以专心照顾爸爸跟女儿。但是在这样子几个月过后呢，我爸爸就送医就不治了，就过世了。那虽然我很伤痛，可是呢现在想起来，爸爸是在睡梦中平静的过世。那信主后我们又有可以在天家相聚的那个盼望，所以心里就比较得到安慰啊。那处理好爸爸的后事之后呢，几个月后我就突然身心就超载，就生病了，这一次是生得非常的严重。那去看医生，后来当然不是马上就看医生，忧郁症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因为人家都告诉你你没有病，你要看开一点，那你自己也怀疑你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呢，但是呢每一天都在焦虑跟忧郁的交错的情绪中过去，你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本来很活泼喜欢人的我也变成不想要跟人家接触，但是又觉得很孤单，自己在家里很慌，会慌到说你会好像一直要吞口水，手还会有一点抖抖的，可是也不知道在慌什么，心里就会跳得很厉害。然后呢最难过的就是一个，你知道人最难过最不好是什么呢，就是绝望。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可是在那个生病的时候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就是看到前面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盼望希望，所以那个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经历过，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苦，但是这个苦我真的觉得是，如果要我问说我经历什么最苦，我觉得忧郁症的人那个苦是真的很苦，所以才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自杀。那我自己是经历过那样，因为是重度忧郁症，我甚至于在很真的是很痛苦，每一天起来早上你都觉得说我有没有好一点，可是还是这样，每一天你就觉得没有进步，然后很多的事情你都使不上力来，对我这样子的人非常困难，因为我是一个所谓人家说能干，然后帮人家做很多事情，自己也很喜欢做很多事，那这就很像练功的人武功给被废掉了，你就觉得你自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呢非常的焦虑，对自己也很失望，然后又担心影响到女儿家里，所以呢又要很忍着不能够影响到他们，所以这个中间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觉得我曾经也是极度有一个轻生的这个意念哦，就是忧郁症的人他严重到一个他真的觉得走不出来，太痛苦了，所以就觉得要轻生。但是呢我因为感谢主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说基督徒不能够自己神给的生命我不能够自己把它拿掉，所以我知道不能。然后呢我又看到有一些自杀的人给家人带来的那个冲击，我很难想象我的女儿们如果我自杀死掉对他们是何等大的一个打击呢，有没有？那我都还想过说我是不是写一封信给他们说妈妈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什么种种，所以你们就知道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中，我唯一我觉得那个时候最向往的就是 我会想的，我躺在病床上，窗外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就是那个躺卧在青草地旁。然后呢，没有人会要求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就是休息。那个是我一个憧憬啊。那感谢主，给我一个愿意就医的心，然后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医生，心理精神科医生。然后他就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是精神科医生，所以他是属于开药的型的，但是他是有双重的，所以他也问我的感觉怎么样。那他就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他问我说你怎么样，不舒服怎么样，那我都一直跟他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不是一个好太太。他说为什么，我说我都没有办法做饭给我的家人吃，我什么都不能做。那很奇妙的，他有一天给我一个功课，他就说你想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他们要做什么你爱他们吗？如果他不做那个你会不会爱他们，有没有？那我这已经生病，头两个大，他还叫我去想那个，我就不是真的很能想啊。但是呢，我后来比较好的时候，脑筋比较清楚的时候呢，就想到说，哦，那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对我的孩子有没有无条件的爱？那神，我们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不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神仍然是爱我啊。我不需要去证明，我也不需要一定要去做什么，你不能做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呢，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呢，在不断的就医吃药跟这样子的调试学习这个过程中呢，当我比较好了，我就参加很多美国教会，他们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课程哦，其中有心理学的，基督教心理学的，像 John Thompson、 Henry Cloud，我不大会讲中文，他们就是在美国蛮著名的这些基督教的心理精神科的医生，他们写的书，我记得有一本对我来说就是叫做改变带来医治，这个书非常有帮助。那当然这个医治的过程不是一下就好的，是很多年的时间慢慢慢慢的好。而且呢，我是有这样子的体质的，就像有人多愁善感，心思细腻就容易，所以呢，我还是很小心的在维持着，你 know, 靠着神，因为这样子的经验让我更晓得我要注意什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有上一个课，就是全新的你，英文是 Celebrate Recovery, 是一个在美国已经是四五十年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为主的一个课程。它帮助我成长，能更知道自己，不要逃避现实，然后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认定神的大能是可以改变我的。这个课程呢，对我也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会非常的建议大家去上，不一定要忧郁症啊，不一定要忧郁症都可以，都可以上，会很有帮助。那我慢慢的身心也比较健康，最主要的呢，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很苦的经验，但是呢，神让我学到，就像你没有破碎，你哪能够重建？我过去靠自己扛起一切的，人定胜天的心，就在这样子的完全被破碎以后，再重新建立。那这时候呢，我可以知道是一个新的我，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是觉得，以后我更是要夸我的软弱，因为就是圣经经节就是说，神说我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对不对？因为我他的能力是在我这样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夸的不是我的能干，我要夸的就是我很软弱，因为。但是有神在我身边，神做的，神是刚强的，我只要靠着神，对不对？听着神的带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心结我要分享，就是 在我很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参加一次教会的聚会，然后呢，有一个魏德凯牧师，他是一个宣教士，他那个时候常常到我们教会讲道。有一次一个特会，他太太讲道，师母讲道，他师母也讲到他在宣教过程上的一些困难，然后呢他就分享一个经节，那个经节我觉得就是神要送给我，因为那时候我非常的痛苦，我甚至于那个聚会是不要去的，可是我都每天那个时候都好像天人交战，要去不要去这样子，那一次我就去了那所以呢这个经节非常受用，就是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神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开一条出路，叫我能够忍受得住。我感谢主，就是我一直知道神会为我开路，我可以忍受得住，就是这样子的坚持下去的确在那个黑暗时候很多的试探，有黑暗势力权势的声音不断地向你发出呀，感谢神让我能够走过这个死因的幽谷，重生后的这个呢，我在这个忧郁症的过程中的领悟，我真的是领悟到自己的软弱要学习谦卑，而且要将一切都交托给神，相信他必能够帮助我，而且更要我要诚实的面对神自己和他人，而且我能希望能够可以帮助有同样情形的人。那接着以后呢，这样子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我就决定我要转换职业跑道，因为在这个本来的工作对我来说，在商业帮公司赚钱理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好，我也做过很多年，所以呢我更希望要投入更多的教会的服事，还有呢是去做非盈利的机构。那我是在尔湾迦南教会，那尔湾迦南教会也就是我重回教会的一个教会，我在那边25年，那神也让我借着在教会参与非常多的事工，从儿童部那办暑期营，还有办课业辅导，还有神让我，因为我曾经做过小留学生，也给我感动开始一个小留学生的团契，还有夫妇团契，后来一直到职青的团契，在英文部的执事，社区服务的执事，那这些呢都是在预备着我，我现在回头看就是神在预备着我在未来他要我做的一些事工。那我也有在一个呈现的一个社福机构亚美老人服务中心做过了2年的执行主任，那后来因为他们不是以基督教为主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我想要在信仰上面做福音的前线的工作并不能做，所以呢在2014年因着我是在教会做社区服务的执事，就去拜访脚生拜访脚生，我希望那个时候是希望脚生能够来，那我是教会的社区执事，我就想诶我们去请脚生来啊，我们做义工帮助脚生，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开始的 OK。 所以呢后来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一些跨教会本来就认识组内的很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这样开始了呈现脚生的事工。那接下来我就放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这短短的2分半中介绍一下当初怎么开始。
身为一个基督徒，我总觉得爱不是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的表达，而爱是要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的。在多年前我就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看到在城县能够有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服务社区关怀弱势的福音机构。所以在2014年1月份召集了一些跨教会的弟兄姐妹，借着意向分享和祷告成立了最初的城县脚生筹备会。第一年的筹划工作得到脚生李伟强牧师很多的支持，也有癌症协会杨师母和 Carol 主任的协助，先从癌症事工着手来培训义工，并举办了 B 肝筛检和教育的活动。在另外一方面呢，看到要照旧 品学兼优、身心灵健康的下一代，这品格塑造是非常重要。所以招聘了 Michelle 一起开办动感青年 YIA 培训班，借着社区服务来培育青少年的品格。在2015和2016间，深感动更多的义工加入，所以分别成立了癌症关怀、动感青年、社区服务等义工团队，并且也搬进了新的办公室，开放对外的办公室服务。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
为所爱的发出声音。
同时更感恩的呢，是因着基督徒们因着跨教会的这个服事平台，汇集了一股更大爱的力量，而带出服务社区、见证基督、活出爱的精神。
我的精彩都是因为
所以这个短短两分多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2015到2018年的一些事工的大概是一个很快的有一个了解。好，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大去仔细的介绍每一个事工， OK， 但是呢我这个中间想要提的是，我们主持人有讲到癌症关怀事工，所以我特别讲一下，我们在癌症关怀事工是我们最早开始就是呈现脚身的开始的就是癌症关怀。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位爱主的姐妹，她们从开始就是我们一起来成立呈现脚身，然后呢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呢无私的奉献，帮助在这个事工上面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这样几年下来，癌症事工里不但有大家看到我们是有这个癌友互助会，还有一个百合园地是专门是乳癌癌友的一个互助会，同时呢我们也做一些家访，然后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关怀者的培训。我深深感觉我们虽然蛮有爱心基督徒，但是一定要接受装备，我们才能够做更好的聆听者、关怀者。所以在这个关怀癌症关怀的事工上，我们都定期的来办这个义工协工的培训。那在癌症关怀这一块呢，我们同时也跨出去的领域跟学术界，因为有很多的这些学术界他们有一些资源，而且他们也很想要研究一下我们华人的这个在关于癌症方面的一些尝试啊、认知啊，所以我们也参与了受邀参与了几个不同的大学做的项目，包括了UCI 加州大学，现在正在进行中，还有南加大所以呢这个也算是我们在癌症事工上的一些突破，所以我们能够把一些正确的理念主流的理念、学术的尝试知识带给我们华人的移民社区。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医女人计划，我想要也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些事工都是跟我有关。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为什么不是为了做而做。这个医女人呢，我刚刚讲到我们在做癌症关怀事工，很多姐妹我们以前在办公室里，然后我看到他们背后不同的故事，可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很爱主也很爱人，可是常常都不顾自己，像我不吃饭 不吃饭不睡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女人互相疼惜、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的，然后接受装备能够达到真的神想要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 也就是我们女人家身心灵的健康，所以这个一女人计划就是这样子的诞生。那我们是从乳癌着手，因为乳癌是我们女性最大在身心灵身体上面也会影响心理灵命等等，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跟获得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乳癌基金会 Susan G. Komen 苏珊考曼基金会的这个协助，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做了非常多的乳癌教育的茶会还有乳癌的大型的讲座而且培训了一些很多的协工，对于这个乳癌常识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当然刚刚大家看到有讲到录影带里有讲到青少年培育，所以这个是给你看青少年培育，是因为我在教会以前做青少年事工做了很多年，那我看到青少年一代一代都需要被造就，尤其在这个以注重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时代里，我们更要教导孩子们能够有服务的精神，所以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是从叫做动感青年培训大家做义工增加领导力组织力的这样的项目开始 OK 然后呢有一个要分享是后来我们在疫情开始了神很奇妙，疫情开始呢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都是跟人接触的，所以是要面临说要大家都关起门来嘛，那个时候2020年3月开始大家都几乎关起门来，那不上班，那那个时候我们前线脚身其实是以义工为主的，那当然大家都可以选择不做，可是在那个时候呢神真的感动我，就我以前的一位同工打电话来说 Sherry 我们有什么计划吗，要做什么吗，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在提醒说这个英文说 for such time as this 就是在这样子的关键时刻就是我们该要站出来的来帮助社区为主发光的这样，但是怎么做呢，那个时候好难哦，对不对，都不能，我们本身就面临了很大的挑战，要把一切东西搬到平台，所以神也带来这样子的人力有一位弟兄加入我们，这样全职的帮助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呢在有一天我在有一个意象，我在睡梦中我看到了一个在停车场上大家戴着口罩在赞美神的一个景象 OK 然后呢是在祷告祈求赞美 OK 那我就有这个意向说感动说我们要来做一个联合的祷告，那祷告以外我们基督徒学说我们不能说我为你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呢，所以我们就用祷告跟捐献日联合来做，那发起了这个关怀弱势为主发光的这个计划 OK 那这个计划呢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神给不同的感动来让我们每一年都注重在弱势上，可是的重点有一些不一样，像这第一年2020年我们就帮助了五个非盈利机构，他们有的机构甚至比我们的规模还要大，但是呢他们因为是在做游民啊做一些癌症孩子啦的一些的一些事工，非常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物资人力都很缺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来帮助他们因为神是我们的供给者，我们就不担心自己的经费，就筹款募款完全的就是捐献给这些机构然后呢2021年呢神又借着一位同工，因为耳湾有一群牧师各个族裔的牧师联合，因为大家记得2021年的时候在美国这是这个种族的纷争就是 骑士很厉害，那整个城市很多的城市都被搞得很乱，有没有？所以呢，他们发起了一个爱城市爱尔湾，那因为陈宪角生就在尔湾嘛，所以我们当然觉得要参与，所以我就抱着这个使命说我代表我们陈宪华人的教会参加，然后可以做什么我再去传达给这些教会，我们的华人教会，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爱尔湾服务日，专门是我们华人聚集。
Test, test.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darkness, you're the hope to the hopeless, you're the peace to the rest.
这个就是连接了八个教会，2020年连接八个教会，我们一起的筹这个捐赠的物资，然后来帮助两个机构。一个是大家看到画画，就是我们关怀这个癌症的病患儿童，有一个基金会专门做这个儿童的。我们募款买玩具、画爱心卡，然后我们召集有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用赞美、用实际的行动、用祷告来献给神，展现我们基督徒真的愿意在社区里做人做王。我们是能够付诸实际行动，然后我们华人不再是当年在角生成立40年前在纽约是受帮助的，我们这样子，
我们照亮这个世上。那我看到我们的光每一个人都很小，可是我们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光。所以呢，英文是 connecting light for communit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
Greater things have yet to come, and greater things are still to be done. We believe, we believe in you, God. Greater things have yet to come, and greater things are still to be done in this city. Greater things have yet to come, and greater
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一个爱心行动，我们收集到非常多的捐赠物爱心卡，我们可以捐赠给这些需要的人，真的是在社区里面投入了的基督爱里面美善的力量，它真是为主发光。然后这个呢，在疫情中神的感召，我们也就继续下去。今年2022年我们已经第三年做了，2022年呢，我们的重点呢是在帮助弱势的儿童，而且神扩张我们今天不但是本地的，我们还有负担跨国的儿童。所以我们今年发动了，五月发动了一个叫为爱动起来，都是行动派的啊，我们大家都行动派，为爱动起来。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这次是募款来帮助本地的一个 基督教的这个游民中心希望之春 OC Rescue Mission， 另外一个是我们帮助中国的儿童村，脚伸在中国有四个儿童村，我们特别帮助咸阳的儿童村的孩子，给他们特别的做那个特别的一个庆生的一个奖品啊，还有礼物，学优那个成绩优异的给他们奖品可以鼓励。然后呢，还有台湾，也因为这样我们有爱台湾计划，就是借着这个云端的关怀呀，这个呢就是我们做为爱动起来，这是脚伸，现在我们呈现脚伸最新的一个事工，也就是在这个为主发光计划中，我们是爱台湾云端关怀，我们借着我们有两个宣教团队，借着定期每个月我们都在云端跟两个偏乡教会个别的跟他们互动，然后我们有一组非常棒的中央筹备组，中央厨房，他们制作不同的教材很丰富，有专题看板人物，有云端旅游，当然少不了有英文，然后还有分组的关怀，每一次的互动都带给我们这边我们的基督徒们这些弟兄姐妹很大的冲击，看到哇，台湾真的偏乡的孩子是非常的需要关怀，那边的牧者，在偏乡的教会的牧者也更需要鼓励，那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参与，给孩子一点微薄的庆生礼物奖品，让他们这么开心，也帮助当地的牧师可以拓展福音的工作，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参与。所以呢，现在这个云端爱台湾的云端关怀将要快要又要新的明年要招兵买马了，所以有这样子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咨询，我们将会做一个说明会。 OK， 好，那这个呢，我的事工方面就讲到这里，不然的话讲不完了很多的。我现在想要分享一下，就说这个事工背后，看起来就说这个发展的很好，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期，应该是开创期吧，2014到2017这个开创期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非常多的挑战，诸如我们没有办公室，我们是用教会给我们的一个房间，然后要摆摊收摊，这样度过了几年，然后来神就奇妙的供给，我没有太多时间讲细的，但是神奇妙就赐给我们现在有的办公室。 OK， 那还有呢，人力上面，那个时候的人力呢是非常多的，其实蛮多的义工要来参与，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想法，那怎么样神让我可以做好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弟兄姐妹都充满了热情 OK， 但是想做的很多，那我们该从何做起，所以呢，我感谢主在脚伸的这几年，神给我的最好的帮助就是他的话语。我参加了 BSF 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圣经的查经班，他的课程每一年我觉得神就是供给我最需要的，像第一年就是在查马太，耶稣的生平，他实际上在走访各处碰到的这些人，人的需要，人的软弱需要福音的，所以这个让我做一个基础开展脚伸，呈现脚伸事工。后来先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个 leadership 的领导的人要有怎么样的素质，该要怎么样的智慧，就借着我记得第二年是摩西的一生，也非常有的帮助，就是看到说这个神的领导者，你一定要为你的同工带到，然后要怎么样划分工作，所以这个是有很多挑战。那尤其呢，我们的协工中都是人才济济哦，有博士什么各行的 非常的，而且最主要有很爱主的心的，所以我都求神说，神不要让我做的消灭他们的热情，让我能够继续不断的让他们的热情能够继续，所以神你要给我那个热情，因为热情是有感染力的， passion 是有感染力的，所以呢感谢神，那我也非常谢谢这些姐妹弟兄姐妹们的陪伴，我们一起走。那现在呢我们是进入其实在做发展期了，发展期有发展期不同的挑战，发展期的挑战呢我们又面临了人力的，因为呢义工到一个程度我们需要同工来辅助义工、组织义工，所以呢我们需要人力，所以角神也一直在寻求，我们已经有几位同工，我们还在增长中，所以我们求神，我们在等待神带领一位在美国有些工作经验的然后中英文也都可以通，然后最主要是有爱主爱人的心，愿意在福音的事工上有负担的，所以我还继续在祷告中，我相信神的时间到了一定会有适合的人来到，所以我也是要讲学习。那我感觉到在这个事工里面，当初我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服侍你的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为神做很多，但是这样子几年下来我看到我很多的不足，然后我也看到神借着就是我有这样子的心是讨他喜欢的，所以他就借着不断各种样的事工来让我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学习的空间，同时也让我可以经历到有负担的事情，我人生他给我的经验，不管是癌症的家人、女人的难处、关怀女性，还有这青少年，甚至于到我在20年前在台湾短宣的那个负担，说我要回去台湾帮助偏乡，都可以在角神的这个平台上面继续前行。我学到的是，我的确有很多的理想，理想也是神给我的那个热情要做的，我想做的，但是我也经历到不是我想做的，是要神想做，而且是在神的时间里面才是他会成就的，所以现在不是理想了，是使命。使命在圣经里面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就是我们的我们是神钟爱的最爱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宝贝，同时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更要成为那圣洁的国，能够做神的使徒使者。我感谢主，当我在回想说，大家记得我刚刚讲说我以前的志愿是想做外交家，可是我发觉神已经让我在神国里这个使徒使者 ambassador 就是大使，神国的大使，所以非常的奇妙，我也是在做一个外交的工作，是神国的外交，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服侍在社区里，在国度里面做神的使者。
曾经小时候这样优渥的环境，可是他却仍然可以吃苦甚至是耐劳，然后在经历很多的一些生命里的一些曲折的时候，他最后仍然紧紧地抓住神，而成就了他今天在角声在许多重要施工上面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我觉得黄志怡姊妹是真的非常非常蒙恩的一个人。我们在下一个礼拜一的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呢邀请的是高伟川师母要跟大家分享。那高伟川师母她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曾经是非常知名的艺术评论员，但是她经历多次癌症的治疗，可是礼物。那为什么她要这样说？照理说在癌症的治疗里面经历那么多的苦，吃过那么多的苦，但是 在高伟川师母的心中确实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下周一晚上记得我们在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要见面。如果您希望常常听到，常常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话呢，你一定要download 下来，成为我们的伙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不管是从 LINE 的 ID， 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扫描我们右边的二维码，那都可以直接就进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我们有很多的通知会随时的告诉您。如果您可以的话，现在拿手机扫描，或者是拿手机先照下来也可以，到时候再扫描哈，因为上面有 LINE 的 ID， 你可以就不会拼错。那么微信的扫描的 ID 呢，也有名字在上头，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入我们的群组。另外呢，也欢迎您订阅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在 YouTube 频道上面，你可以随时看到我们很多访谈的嘉宾从第一次一直到如今，那么你随时都可以看见。那如果说是国内的朋友，你点击网页，那么在上面有网页的名称，我也建议用拍照的方式先保留，然后您可以在家中再上网，然后再来打进去啊，不然的话在这边用念的呢也是比较耽搁时间，那我觉得拍照是个最好的方式。
呀，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晚上让我们听到黄之怡 Sherry 她从小长大的过程，以及因为她亲身的经历，那现在神不但成就了他做神要做外交官的使命，而且因为他曾经走过的死荫幽谷，让他生命中得到的神的那个祝福恢复，如今透过他真的是可以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听到 Sherry 的见证，我鼓励你， Sherry 的神可以成为你的神，也让你的生命的故事，你生命被翻转被医治的这样的经历，透过你，你可以成为另外一个 Sherry， 可以成为神国的大将，也一起在脚声和 Sherry 同心的努力，一起做神国的外交官，好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向我们的神为 Sherry， 为他心中的理想，为神前面还要给他更长更远的路，来一起感恩祈求。好，我们闭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你怎样从忧郁症那样的幽谷中把 Sherry 挽回，今天我相信听到他见证的人也可以说 Sherry 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将 Sherry 在爱里面被恢复，你给了他像以斯帖一样的尊荣，主啊，他就将从你那里所得到的那样的爱的源头，一个为爱来梦想，一个为爱来实践这样的一个生命，主啊，今天在呈现的脚身来服侍你，无论是弱势的，无论是孩子们，无论是妇女，无论是得疾病的，甚至连在台湾乡村的孩子，都能够因为 Sherry 她的梦想，她在你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得着，可以成为千万人的祝福。主，我们就祈求，祈求你借着呈现脚身，不但祝福到社区里面这些需要关怀的人，而且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主啊，你可以兴起更多的 Sherry， 一起来关心，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发出光来，在这个末世需要真爱，需要真理的一个世代，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谢谢你为 Sherry 从母腹中，其实你就拣选他，给他一生的道路，走到如今，我们相信未来的道路还要更精彩，更柔美，更充满了你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
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